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良友家人们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，我是李舒雅。朋友们，让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正处在一个让你极度不适的低谷期，你会选择随波逐流自暴自弃呢，还是会靠着那份对神的忠诚逆风翻盘，在你的困境里做一个卓越的管理者呢？今天江平安牧师将带我们深入地去解读约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，我们通常把它称作从大总管到阶下囚的忠诚考验期。在这个时期，约瑟并没有沉沦，也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，无论他身处什么样的位子，都能够活出上帝的同在，让周围的人因他而另眼相看。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江牧师去听一听吧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瑟的故事，约瑟的呼召。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39章，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20节。经文是这样记载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面去了。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这里来的那个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约瑟的呼召的第二部分，忠诚考验的成长期。我们上次已经看了约瑟被卖，他的被卖是因为他年少无知，因为他不经人事，因为他在哥哥面前过于表现，因为父亲对他的偏爱，许多的外在因素导致了最后哥哥们对他下了一个狠手。虽然受到流变，受到犹大的阻止，他没有丧命，可是呢，他离开了父亲的家，他结束了童年被宠爱的那样的生活环境，他也离开了他所有的亲人，只身被卖到了埃及。那我们今天看的内容呢，就是接着上一次，虽然圣经的记载一个在37章，一个在39章，中间穿插了另外一段对犹大的描述，但是为了连续的来看约瑟的经历，我们直接就看约瑟到了埃及之后如何。约瑟被以色玛利亚人带到了埃及，圣经记载说他被带到埃及去，就有一个埃及人，他是法老的内臣，是一个护卫长，名字叫做波提乏，他从那些带他下来的以色玛利人手里就买了他去，于是 约瑟就到了一个新主人的家中，到了一个埃及人的家里边。我们看到他一开始进入的这个家庭是一个法老的内臣，他是一个护卫长，用今天我们类比的话，那好像就是中央警卫团的负责人啊，是一个直接护卫法老的这一些卫兵的总负责人，皇家卫队，或者呢我们这个古代来说啊，那是大内的那些护卫。这个护卫长叫做波提法，他买了一个新的奴隶，买下了以后呢，那约瑟就到他的家里边去做服侍了。圣经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圣经的记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的同在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百事顺利。那这个百事顺利反映在哪里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，这就是所说的百事顺利。简单说就是他所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，他所做的事情有效率，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都能够佩服他，甚至呢其他的仆人也愿意跟他做朋友，也愿意来听他。这个是百事顺利的一个具体的表现。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，你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，约瑟他原来是在父亲面前宠爱的孩子，被宠的一个孩子，他原来是一个大家族里边的少爷，他不需要去做任何仆人要做的事情，他是少主人少东家。但是这个时候到了埃及，他的地位完全变了，他成了一个仆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外族的仆人，不是埃及本地人呢。他要做那些最基本的、最下层的，甚至是最低贱的事情，他怎么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百事顺利呢？首先就是要学习放下自己的身段，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最好。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该有的一种态度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，我只要向神忠心就好了，我只要常常在他面前祷告就好了，而不知不觉的呢，总想到上帝也能够帮我一手，让我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得到别人的夸赞。这样的祷告是不错的，但是仅仅如此又是不够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在凡事上忠心，这个忠心就是你要懂得在任何的环境之下，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都知道这是为主而做，这是一个百事顺利的前提。尽管是身处他乡，尽管在异教的环境里边生活，但是显然约瑟知道要竭力的做好一切，而他真的也是在神的恩典中把一切都做到极致，做到最好。这是一个信靠神的具体表现，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。有时候上帝为了造就我们，把我们放在一个我们觉得不太舒服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觉得不愿意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，但是神的训练往往就在这样的生活之中。在这段时间里边，约瑟他要面对不同的人，这些人包括主人，这些人也包括其他的奴隶，他要学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有些事情是被动的，就是别人命令你去做，也可能有些事情呢是主动的，这个主动的就是别人要你做三分，但是你却做到十分。这也往往是一个被主人欣赏的人常常共有的地方。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，你有没有想到过，你的老板、你的公司赋予你要做的事情，你是仅仅把它敷衍过去，或者用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话，我还混得行， 还是我努力做到最好呢？如果你要做到极致，你就需要不断的去学习，不断的去提高。而在异教环境中，真的有很多是过去的约瑟，今天的我们都不是特别舒服的。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我相信约瑟在那个环境下，他学得很快。首先他要学习讲埃及话，对不对？他要学习与埃及人相处，他要知道埃及人的生活习惯，他们的喜好。在如此的环境，在如此的人际关系里面，依靠神去追求卓越，就是做到最好。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你不要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约瑟是完全躺平什么也不做的，他需要学很多，他需要做很多。所以圣经说约瑟如此就在他的主人面前蒙恩了，他伺候他的主人，并且呢，主人也派他去管理了家务。这绝对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里边就能够达成的，主人让他最后呢成为家中的总管了，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。圣经说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也赐福于那埃及人和他的家，让他的家里，让他的田间，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你看到祝福是可以传递的，可以延展的。神不光光是祝福了约瑟，也祝福了他生活环境中的其他的人事物。今天弟兄姐妹，神用我们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边，在一个公司里边，在一个学校里边，在一个商店里面，甚至呢，你可能生活在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一个环境里面。当你依靠神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用着你来祝福到在你所身处的环境中的其他的人，使所有的一切都蒙耶和华祝福。所以看到约瑟在进入这样一个被卖的异国他乡的逆境之中之后，他不是自暴自弃的，他是主动的，并且是依靠神去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极致，做到最好。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学习忠诚的第一步。忠诚，向着神忠诚，你才会在各样的环境里边为主去做，靠主去做，最后呢也能够荣耀我们的神。接下来约瑟的训练进入到考验期了，也就是有试探来了。那我们今天读的主题经文是从这儿开始的，在39章第7节那里就说，这事以后，就是约瑟做事情越来越完美，他所做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得主人的赏识。结果啊，这个主人波提乏有一个不安分的妻子，他看着约瑟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瑟呢人长得特别的俊美，现在来讲就是颜值满满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。当然这个时候或许他已经到20岁上下了啊，因为他被卖的时候是17岁，显然已经过了大概2年呐、或者3年都有可能啊，正是青春年少啊。那这个主人的妻子对这么一个小鲜肉就有点不安分了，就拉着他说，哎，你和我同寝吧，就是要跟他发生点什么关系了。但是约瑟不从，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。他对他主人的妻子这样说，他说，看了，所有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管了，都交在我手里边，对我何等的信任呢？在这个家里边已经没有人比我更大了，没有留下一样不交在我手里，但是只有你是例外呀。他没有把你交给我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并且最后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恶事来得罪神呢？这是约瑟所持守的原则。他的原则就是，我作为仆人，我要向我的主人忠心，显出忠诚。我作为被神拣选被神爱的人，我绝对不要得罪神。 如果我们看这个试探本身，它是来自于女主人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约瑟真的从了他的话，或许在那一段时间里边，他可以在这个家中混得更好，风生水起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其他的仆人也不敢说些什么。只要瞒住了男主人，那他们两个有他们自己觉得很快乐的生活，有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得到的更多的利益。但是约瑟不听从，不和他在一处，甚至是有意的避开他。但是很不幸的就是，有一天约瑟不得已到屋子里面去办事的时候，那个屋里面没有别人，那个妇人竟然就拉住了他说，来吧，和我同寝吧。约瑟在这一次是做了非常决断的一个动作，你拉我的衣服，那好，我衣服都不要了就跑了。这个妇人在当时就有反应，他看见约瑟把衣服丢在他的手里跑出去，就把家里人都叫出来，当时就张扬起来了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呐、啊，我的老公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们家里边，结果他要来戏弄我们，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，就是他想要强暴我。于是我大声喊叫，他听见我放声喊，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真的是贼喊捉贼啊，当时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约瑟那里，既然不从，就因爱生恨了。他这么喊，其实就是已经决意要把约瑟推向深渊了。但是从约瑟的表现，你去看到，他给我们立了一个对付试探最好的方法和榜样，就是逃避。新约圣经里边也用了同样的词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逃避，而不是向其靠拢，而不是慢慢慢慢的妥协。试探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坑，你看到这个坑的存在的时候，你得躲远一点，而不是你一点点向他靠近，看看，哎，我站在这儿是不是还可以安全，那我再往前伸一脚是不是还站立得住。有人不断地为自己画底线，画底线，说我只要守住底线就可以了，但是这个底线呢又不断地在改变改变，最后到你掉进去为止。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很多人掉进钱财的坑里，也有很多人掉进色情的坑中，都是因为一点一点在放弃，在改变自己的底线，到最后守不住了，垮了。约瑟用了最决断的方式，就是逃了。当然这一逃是要付代价的。圣经说，等到那个男主人波提乏回来的时候，妇人就把约瑟的衣服拿出来，对他说，你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希伯来仆人，他竟然要来戏弄我，其实就是调戏或者强暴。他说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那当然，太太如此报告，那老公当然就气得不得了了，竟然你对我恩将仇报啊，你对我的妻子竟然还要动手动脚。他就非常生气，把约瑟直接下到监里去了，因为他是王室的内臣，这次呢就把约瑟也就关到王室的监狱里边去了。那个地方说被囚押的都是一些高官啊，都是一些要人啊，哎，约瑟就被丢到这样的监牢里去了。如果我们看约瑟的整体经历，你读经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遗憾呢？因为他真是蒙冤受屈啊。最早的时候是因为无知，他也没什么错啊，只不过就是很幼稚而已，就被哥哥们给卖到埃及去了。到了埃及以后，靠着主尽了本分做到最好啊，好不容易在波提乏的家里边已经做到管家这样一个职位了，哎，偏偏出这么一招，有这么一个不守本分的妇人想要勾引他，不成之后呢干脆就诬告他。好了，从一个奴隶上升到管家，然后从一个管家直落坑底，成了一个囚犯。这让人觉得说， 将来如何完全不知道了，作为一个奴隶被丢到监狱里边去了，还能有什么出路呢？但圣经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。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概不查。又一次落到更糟糕的环境里边，落到一个自己更不情愿的处境里边的时候，约瑟还是一样尽忠职守，把所做的做到极致。本来他只是一个囚犯，而且你可以想象，那是一个皇家高官们待的地方，可能跟他关在一起的人地位都比他高呢，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埃及人，他却是一个希伯来奴隶。但是他竟然在这个监狱里边，当然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那个司狱啊，今天应该叫典狱长，或者呢叫监狱的管理者，他发现这个约瑟竟然那么能干，他可以管理所有的一切，换句话说就是其他的囚犯也服他的管呢。可见他的人际关系，可见他的管理才能，最重要的是他的那种忠心。即便是换了一个处境，从波提法这个护卫长的家里边到了监狱这更下一层的那个处境里面，他没有变，他还是忠心，他还是尽力。所以最后你看到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交在约瑟手下了，他虽然好像是一个囚犯，但是他可以管理所有在监狱里面的事情，是一个囚犯，但活得不像一个囚犯。这个原则是不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？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囚犯，但是我们活在不同的环境里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活在一个周围充满了不忠，周围充满了虚谎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依然是一个忠诚的人，向神忠诚，向我们要去负责的那一个公司，那一个机关，那一个团体忠心。约瑟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有这样的心智，同时呢也因此去依靠神。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是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谈到尽都顺利，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尽都顺利大概就是我的处境越来越好，我没有任何不利于我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眼前。其实我们看到约瑟的处境并没有改变，他还是一个囚犯，他还是在监狱里面，但是上帝的祝福让他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别人来称赞，别人对他另眼相看，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，这是尽都顺利。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忠诚考验期的过程中间，约瑟可以说是拿了很好很好的成绩，他通过了考验，他通过了试炼，他通过了来自那个妇人对他的一种试探。但是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，他都不自暴自弃，他都坚定的依靠主而积极的来面对，并且竭力的做到尽忠职守，这才是至终能够合神所用的一个必须的预备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看到约瑟的榜样，你也让我们看到你要我们如何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。求你让我们凡事学习来靠你而活，也依靠你来面对各样人生的挑战，并且能够在你的恩典中把一切做到最好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